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十三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十三到二十节，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件很火热的事情哈，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美国的总统的大选哈。而且我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哈，在中国哈，这个远隔了这么长距离的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和虽然我们可以说和美国隔海相望哈，但是你可能用你的眼目没有办法看到那片土地哈。在中国这个和远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哈，却有无数的人哈，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去过，有其中很多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去过美国哈，他们也不认识美国的很多的文化信仰的情况哈，他们也肯定也不认识特朗普哈，但是却旗帜鲜明的反对或者跟随特朗普哈，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好，我们仔细去思想，可能这当中有人会说，你看，因为美国是一个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然后这个美国的总统是什么？这个国家的，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什么王，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关注啊，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哈。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哈？我们有没有关注过另外一件事哈？就是这个天上的国度的王他到底是怎样的哈？你说我很关注哈，我每天读经祷告，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哈。你会发觉一件也是很有趣的事哈，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向别人传福音，对不对？有的时候当你给这个将这个福音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比例会占多少哈，有些人就会马上跳起来反对这位他可能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耶稣，来反对这个他不是太知道的这个信仰。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状况没有，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哈。我为什么要拿这个美国大选？我不是要讲美国的政治哈，我是要讲让我们的眼光看到这个天上的国度，这个整个宇宙的王的身上哈。你会发觉当人犯罪以后，有一种天然的这种从罪而来的属性，就是什么？抵挡这位王啊。很多时候我以前给我的同事有讲过福音的事哈，有些人就你跟他一讲哈，平时是一个很温柔的很温和的人哈，你跟他一讲福音，他就开始极力的反对你，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他平时的工作当中的状况。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的经文是在讲到彼得的一个任性，这个任性彼得用很简单的话说到，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哈。主耶稣他是旧约圣经所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在希腊文里面他就翻译成基督哈。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第十六章的十三到二十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回答说，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啊！虽然这一段圣经当中有很多难解的地方，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真实的就好像他默示这经文在马太的心中的时候一样，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认识你的真理，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当我们在这地上随波逐流的时候，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唯一的拯救，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他也要荣耀的再一次降临接我们到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那来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哈，我是顺着这个经文里面的这顺序有一些的问题，大家可以带着这些问题来思考。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看到说这一段经文它发生的地点哈。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有关地点的这样的一些的描述哈。那这段经文发生在哪里呢？好，然后耶稣就问了门徒两个问题，对不对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众人，就是门徒以外的人对耶稣身份的认识是怎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身份是怎样的。这是两群不同的人，对不对？他们对耶稣的身份的认识也有不同之处哈。啊，这是我们要关注的，要前面半段的一个重点哈。好，然后当耶稣问完门徒以后，彼得就第一个冲出来哈，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或者说很重要的话哈，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啊，那要注意哈，在这里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是特别讲到了彼得的这样的一个任性到底是从哪里而来的啊，就是后面耶稣后半段的内容里面耶稣所讲到的哈，然后后半段里面还讲到了门耶稣他要做什么啊，而当耶稣能做成这些事的时候，门徒或者教会的里面的众基督徒能做什么哈，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哈，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哈。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哈，在这里马太的记载是说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哈，然后展开了这样的一段的对话哈。那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是什么地方呢？它其实这个城市是分封的王希律腓力所建造的一座城市哈。好，分封的王希律腓力所建造的一个城市哈。那这个城市当中呢，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什么外邦人哈。如果你有一本书叫《圣经地图》的，有一本书哈，那本书里面你可以看这个地图上面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在很靠北的一个地方哈，可以说是福音书记载当中耶稣传道去过的最北的地方，就是福音书有记载的内容当中哈，最北的这个地方哈，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场所，我说出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什么黑门山。黑门山哈，而且其实这个地方离耶稣出生的这个拿撒勒如果天气很好的话哈，耶稣如果你站在拿撒勒，你是能看到那个黑门山这座山的哈，因为山很高，对不对？你在比较远的地方仍然能看到黑门山以及它上面那个雪哈。所以大家注意哈，这个地方是什么？凯撒利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主要的这个人群是什么？外邦人哈。前面我们讲到哈，这个从十三章的五十三节开始哈， 耶稣整个的事工在这个第四个篇章里面，耶稣整个的事工你可以看到13章的53到15章的20节基本上是在那个那个叫犹太人中间他进行事工，然后呢他从15章的21节开始就跑到外邦人中间，对不对？那个迦南妇人也好，那个使四千人吃饱也好这是前几次我们讲过的。然后呢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这个法利赛人求神迹，然后门徒在那里彼此对问的时候，这个他们又跑到犹太人中间去了。那这一段的经文呢耶稣显然又跑到外邦人中间去了。而且很有趣的，在外邦人居住的这个地上，他问了门徒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问了门徒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你会发觉虽然耶稣跑到了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地方，耶稣和他的门徒跑到外邦人这个地方，但是渐渐的马太福音的后半段的内容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耶稣开始越来越多的去引导，去教导他的门徒，教导这些使徒。那从这一节的经文以及下一节的经文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管是马太记载的转变，还是实际上耶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的转变。好，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外邦人中间的一个地点。当然事情的主角还是耶稣和耶稣的门徒。那我们来看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耶稣问的是说什么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在我感觉耶稣好像是在做一个铺垫，在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别人这个认识我听到过我的事工的这些人他们说我是谁。好，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门徒的回答很有趣，门徒的回答说什么？门徒显然也听到了别人的一些的曾经对耶稣的评价，门徒说了几个答案，有人说是什么施洗的约翰，那其实在第14章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其实有好几个希律王希律这个安提帕这个王他就听到耶稣的名声的时候，14章的第二节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所以这个希律王可以说掌管了犹太这个以色列人的地区的其中的这个安提帕的其中部分地区的这个希律王他对耶稣的评价是什么？认识是什么？他觉得耶稣是什么？被他杀掉的那个约翰复活了这个是希律王的一个看法好，然后呢你继续看门徒说有人说是以利亚那这些熟悉旧约经文的犹太人他们会知道说在弥赛亚来之前有一位要先来的就是这位以利亚你去看旧约的经文比如说马拉基书就非常的清楚的说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个希律王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复活那另外有些人认为耶稣是那位以利亚就是弥赛亚来之前的那位先锋当然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很明确的讲到那个先锋是谁是施洗约翰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又有人说是耶利米还有一些人说不是以利亚了是耶利米耶利米这位先知呢其实在旧约的这个先知当中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先知这个先知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和耶稣有一些的吻合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耶稣是那位耶利米这两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耶利米到以色列人中间他常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宣告耶和华神的审判是不是你们再不悔改怎么样神的审判就要来了你看耶稣在 在传道的时候，包括施洗约翰的传道开始说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对不对？而耶利米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哈。你去读耶利米书哈，他常常被这个王怎么关到什么井里面去了，或者是要去处罚他啊，等等等等哈，常常要经受各样的磨难哈。所以耶利米这个先知好像看上去和耶稣的处境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哈，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哈，难怪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这个耶稣是耶利米哈。好，然后呢还有一些人说是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哈。大家仔细看哈，门徒的回答当中这些对耶稣身份的认识的这些答案，你把它概括起来是什么？施洗约翰也好，以利亚也好，耶利米也好，都是什么？先知，对不对？都是先知哈，不管是后最后一个先知里的一位也好，这些人都是什么？先知哈。所以你会看到世人对这个耶稣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耶稣是什么？犹太人的一个先知嘛，犹太人的一个先知，这个答案里面唯一所缺少的就是什么？马太不断要强调的主题就是耶稣是那个弥赛亚，耶稣是那个弥赛亚。所以当耶稣来问门徒说别人对我的看法，对我身份的认识是怎样的时候，你就看到在这个答案里面哈，在门徒的答案里面其他人对耶稣的看法或者对他身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耶稣是那位先知哈。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其实是行了很多异能的，对不对？常常宣讲神的这个话语，审判也好，祝福也好，等等哈。所以别人对耶稣的认识停留在他是一位先知，不管这个先知叫什么名字哈，不管这个先知是叫什么名字。但是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很重要的，耶稣要问门徒，别人的看法是怎么样？是这样的，对不对？是怎么样的？你们已经回答了，对不对？那现在你们这群跟随我的人，你们看我是谁呢？所以第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说我是谁呢？在这里哈，耶稣的问题不是对彼得说的，对不对？他没说彼得你说我是谁，他是对这些跟随他的门徒来说的哈，说你们说我是谁哈。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谁啊？是彼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彼得不仅仅是说彼得一个人在回答这个问题哈，你会发觉彼得的这个身份彼得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是，或者说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这个性格是比较什么，直来直往的，对不对？有话就马上说出来的哈，有什么事情发生马上行动的哈，对不对？当他们来抓这个耶稣的时候，是彼得拿出一把刀来，然后把那个人的耳朵砍掉的，是不是？好，所以虽然是彼得做了一个任性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其实彼得是代表了，好像这个彼得是这个耶稣的大徒弟，然后他代表了这些其他的这些门徒哈，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好，我们来看这个宣告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重点哈，在几本福音书里面都会讲到哈，但是描绘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在马太福音里面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哈，你是基督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基督这个词在他这个在这个希腊文的里面的意思就是一个受膏者哈。受膏者哈，而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只有三种身份是受膏的，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是什么？祭司，对不对？大祭司哈，先知，第三个就是什么？君王，对不对？你去看撒母耳记哈，撒母耳一开始膏了谁？扫罗，对不对？然后呢，神废弃扫罗，撒母又偷偷的派他到那个大卫那边大卫的父亲那边哈，然后又膏了谁？膏了大卫。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哈，在这里哈，这个基督其实是在讲到一个受膏的君王也就是旧约所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哈。所以彼得的任性是很直截了当的，对不对？ 他们说哦，你可能是什么基督，哦，你大概是基督吧，或者说我猜想你是基督，他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很直截了当的，好像很坚定的、很确信的说出这句话，说你是什么，你是谁，你是基督，是不是？你就是那位旧约应许要来的弥赛亚。然后他在这句话后面还加了一句话，就是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哈。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的这样的一个描绘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哈。所以你在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哈。比如说啊，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对不对？天上有声音哦，说到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不是？啊，这就是神自己，然后这个从天上来的声音，是神自己来证明说，这位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啊。再比如说，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一直在试探的一件事是什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在挑战什么？耶稣神儿子的身份哦，他在挑战，让他怀疑耶稣哦，怀疑自己神儿子的身份哈。包括后来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在第八章里面哈，两个鬼他们喊着说什么？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你看这些魔鬼撒旦这群哦属灵的这个哦抵挡者哈，抵挡神的这群属灵的哦存在哈，他们其实很清楚耶稣是谁，是不是？好，你再注意哈，就是门徒的任性，对不对？门徒的任性，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然后呢，犹太人在奚落，在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哦要受审这个刑罚的时候，犹太人他奚落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用这样的一个词儿哈。犹太人在奚落耶稣的时候，27章的第40节哈，说你这拆毁圣殿又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第43节哈，啊，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些犹太人在那里奚落耶稣哈，奚落耶稣的内容是什么？你看，你不是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可以下来呀，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下来呀。和魔鬼的试探有一点点相似，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存在一种说，啊，你不是，你看你说的话都是假的，是不是？你说的话都是假的哈。最后一个很有趣的哈，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7章第54节哈。还有人谁认了他是神的儿子？第54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连外邦人，当然这个外邦人他不一定是任性哈，但是当他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所发生的这些事的时候，他不禁从心里感叹说，这个什么真是犹太人他们，或者说这个人真是如他所说的，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外邦人可能对犹太人的信仰不一定特别的明白哈，啊，但是当他们经历过这整个事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事件以后，他们不得不从心里说，这位是什么？神的儿子。虽然他们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可能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名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这个彼得说，哦，你是谁？当耶稣问你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你是那位受膏的君王，是旧约要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好，同时你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好，在这里你就看到有一个当然是一个隐藏的，或者说暗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讲到这个受膏的君王，一定是什么？是更偏向于人的层面，对不对？啊，更偏向于人的层面哈。但是彼得又加了一句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哈，好像是在暗指耶稣又是有神性的那一位。啊，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耶稣的神人二性这样的一个纪要真理哈， 我们只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彼得的任性其实很深刻的，其实是很深刻的。好，那我们不仅要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在彼得任性之前，当然彼得我刚才说了是代表门徒对不对，难道在彼得任性之前彼得和耶稣的门徒不认为耶稣是基督吗？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吗？或者说我们来思想关于门徒对耶稣是弥赛亚的认识。门徒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之前觉不觉得耶稣是弥赛亚？门徒觉不觉得耶稣是弥赛亚？我们可以来看几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比较清楚明显。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41节，第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括号里是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好，这个彼得和安德烈去找耶稣是因为他们原来是什么，是跟着约翰的对不对？好，然后那这个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说这个就是弥赛亚，显然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才会说，哎，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他们去跟随耶稣，他们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对耶稣是有一个期盼或者认识的，他们觉得耶稣是什么，是那位弥赛亚。你继续再看这段经文，第45节，另外一个门徒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里虽然没有讲弥赛亚，但是这里讲到摩西的律法和先知所预言所记的那一位，显然是指向谁，指向弥赛亚对不对？这是腓力和拿但业。但是这个拿但业不相信对不对？你再继续看下去第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然后拿但业和耶稣有一个对话，然后拿但业就确信了，或者说他有一点相信了，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是不是？所以约翰福音这一段是很清楚明白的，你可以看到这几个门徒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盼望，或者说他们不仅仅是盼望，他们就开始相信耶稣就是那位什么弥赛亚，对不对？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既然从一开始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期盼，他们就相信耶稣是那位弥赛亚，那为什么在这里马太要记载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使徒们认信耶稣的段落呢？像前面已经很讲，已经他们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嘛，他们跟随耶稣就是因为觉得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讲到这个内容呢？那其实这个是跟后面一段经文也有关系的。后面一段经文当彼得任性以后，耶稣就说什么，耶稣才指示门徒第21节，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没有错，门徒对耶稣是弥赛亚这件事他们是有盼望有信心的，但是他们同时对弥赛亚的职分是有一些错误的认知的。这个错误的认知会阻碍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所以在这里耶稣通过再一次的确认门徒对他的认识，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弥赛亚到地上来不是像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好像像所罗门王像大卫王一样要带领他们挣脱那个罗马帝国的统治，重新建立这个好像古以色列王国这种辉煌的国度，不是这样的。耶稣要给他们看到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弥赛亚来到地上是为了要受苦，为了众人的罪才来到地上的。 所以当这些门徒对弥赛亚的职分有错误的、这个认知的时候，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就会、就会产生问题、这是耶稣要解决的、在这里开始要解决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他上十字架的日子怎么样近了、他要开始走向耶路撒冷，他要去面对他到这个地上来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了、所以这次的任性成为这些门徒在理解弥赛亚和弥赛亚的职分上、成长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一个像一个转折点一样、像一个转折点一样。所以在这里、等会我们看到、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这磐石，我要把这教会建造在你的磐石上面、但是到后面当耶稣说我要受死的时候，彼得马上跳出来说什么？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对不对？然后耶稣怎么说的？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前面他在讲到一个盘，有关磐石的内容，后面彼得马上变成一个什么绊脚石了，你知道吗？你是绊我脚的，是绊脚石的。所以这是需要门徒们信心成长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在这里马太记载了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有关彼得我们来看看彼得和合本在这里的翻译耶稣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其实你去看新译本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新译本的翻译说约拿的儿子西门所以西门巴约拿其实表达的意思是说你是什么约拿的儿子西门当然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你会发觉他写西门的这个就是彼得的这个父亲他把他写成约翰不管是约翰也好约拿也好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名字当中这个彼得的父亲的名字应该叫约哈难然后呢就是有个昵称就是英文的这些名字外国人的名字他会有些昵称他就昵称成约拿但是可能在希腊文里面没有这个名字所以更比较相近的他就把它翻译成约翰所以在这里彼得这个耶稣称他叫他的时候说什么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很有趣前面彼得回答耶稣的问题的是说嘛你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对西门说话的时候说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这当中你就看到一种很有趣的一种对比我这种对比是在讲什么这种对比是在讲说当西门这些门徒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耶稣说我也知道你是谁我很清楚的知道你是谁你就是那个约拿的儿子西门对不对你是那个约拿的儿子西门你不是一个圣灵感孕而来的一个人对不对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然后你注意这里怎么说的西门巴约拿你是什么你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第五章里面讲到八福的时候那个有福了这个有福是一个意思这个福分之前我们说过是一个什么末世的福分是一个末世的福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的那个福分所以这里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哎，你是人所生的儿子对不对但是你今天却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你说了一句话就变成有福了这句话是什么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再仔细去看就仔细去看下来后面十七节的后半节耶稣怎么说的不错你是从人而生的对不对当你说了这句话以后你就变成那个有福的能得到那个末世福分的那个人了但是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那个这个肉身的父亲那里 他教导你的啊，你有个肉身的父亲，他叫约拿，对不对？不是从你肉身的父亲，或者说从其他的人那里教导而来的哈。这里耶稣怎么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哈。啊，什么叫属血肉的？新译本直接就翻译成，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这个韧性从什么地方而来？彼得的这个韧性是从什么地方而来？不是人指示的，不是从人而来的，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什么？而是什么？这位天上的父啊，他说我在天上的父，很像那个什么主导文里面，主导文第一句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很像那个措辞哈。他说是不是从人指示来的，而是从什么？天上的父所启示而来的。所以彼得能说出这句话，不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这句话，或者说只是一个从人而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和认识，而是从天上的父那里来的。这就又回到了十一章的那个经文里面，十一章当耶稣在那里说当那个很多城市的人经历了耶稣的恩典，仍然不愿意来悔改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段话，对不对？其中的第27节怎么说的？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一定是什么？从神而来的。这种认识一定是首先从神而来的，因为福音书马太福音这里写得很清楚，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如果神不启示这本圣经，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如果圣灵不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回到这个第十六章哈，回到第十六章哈。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一件事哈，虽然你是西门，你是从人而生的啊，但是呢，你所说的这句话却是从天上父神所启示而来的，父神所启示而来的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彼得像天主教一样把他捧得很高，认为他是有一个特殊的好像身份，或者说特殊的对神的认识。当然这些使徒他们是比我们有，我不说福分吧，这些使徒至少他是跟随耶稣很长时间的，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跟随过肉身的耶稣哈。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特殊之处哈，等会我们会来讲哈。但是仍然你会看到哈，彼得他说出这么伟大的这句话的时候，耶稣马上指出什么？你说的这句话不是从人而来，是什么？是神所启示你的，是神所启示你的。好，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十八节就开始耶稣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哈，是基于这个彼得的和门徒的韧性哈。他说什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耶稣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要什么？建造教会，对吧？他要建立一个教会哈，他要建立教会啊。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什么？这磐石上哈，这磐石上哈。这段经文其实是很有争议的一段经文，或者说这段经文其实没有什么争议哈。但是因为天主教把彼得的身份抬得很高，是借助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变成有争议的了。所以我们要来稍微花点时间来看哈，这个磐石到底是在讲什么哈？这个磐石到底是指什么哈？很显然哈，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彼得的名字是有石头的意思在里面的，这个是无可这个推诿的，就是肯定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哈。而且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特别还讲到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哈。好像拿彼得的这个名字做了一个双关语的这个 这个隐喻哈，双关语的隐喻哈。所以那在这里耶稣说我要建立教会，对不对？这教会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一个磐石上面的哈，建立在一个磐石上面的哈。那这个磐石到底是指什么呢？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哈。那磐石是指彼得呢，还是彼得的任性呢？啊，很多人会说这个就是改教运动以后，很多这个就是改教运动以后，他会极力的去抵挡这个天主教他们对这节经文的认识哈，他们都会说这个绝对不是讲彼得啊，如果是讲彼得就跟天主教一样了哈，彼得是这个彼得以及彼得的继承者就好像变成那个教皇了哈。那也有人觉得说这个磐石是指什么？耶稣基督嘛。哦，因为圣经当中很多时候讲到磐石都是讲到耶稣嘛。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一点哈，这里耶稣是讲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耶稣他有一个身份是很明确的，是什么？他是教会的建造者，这个身份是非常明确的，是他自己说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说这个磐石到底是指谁，他没有明确说这个磐石就是我的身体或者是怎么样。好，所以在这里显然当然圣经当中很多的地方会把耶稣会把磐石比作耶稣哈，但是在这里显然如果把磐石比作耶稣的话，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就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教会的建造者，一个是教会的磐石啊，你说可以吗？好像也可以，但是呢听起来他又是那个主语又是那个宾语，就是有点怪怪的，你知道吗？有点怪怪的。所以这里的磐石是怎么是指什么呢？如果你在看以弗所书，我们就是我也之前有带领弟兄姐妹查过哈，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的第二十章里面有讲到教会的根基的这一段经文哈，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吗？以弗所书的第二十章的二十节哈，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说错了，二章的二十节哈，二章的二十节说什么？并且他讲到这个神的国哈，教会哈，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哈，是什么？这个建造是建造在哪里？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然后呢，耶稣是那个什么房角石哈？房角石就是什么叫房角石？其实是在讲到旧约以色列人造圣殿当中的一个故事哈。房角石是其实是第一个就是是一块放下去的石头，这块石头是要就是我不知道。其实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是建筑行业的哈，你知道这个造房子其实是有一些要求的哈。第一块放下去的这个石头很重要同时它是像一个基准一样，知道吗？这个房子要朝什么方向大概是多少度，什么规格，都是需要去在一开始就规划好的啊，不是造到一半说哎呀这个方向造错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房角石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哈，但是呢，比保罗也说什么，这些使徒和先知是什么？是根基，对不对？使徒和先知是根基哈，所以在这里哈，你再结合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你就会有一个更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哈。这里是在讲到是什么？教会是没错。教会是有一个最根基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教会是由什么组成的？教会是由一群认主耶稣基督是主，是救赎者的，是我们的王的这一群人所组成的，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这个磐石是指到一件事，就是彼得当他任性了 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以后，他就成为了耶稣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最一开始的那个根基的东西。这个不是在讲到彼得好像是一个，或者使徒们他们好像是一个超越耶稣的存在，不是在讲这个，他是在讲到说耶稣建造这个教会很重要的一点是，教会里面的人一定是认信主耶稣是基督的这一群人，是不是？今天在教神的教会真教会里面，有哪一个人不是认信主耶稣是基督的？没有的。如果有的话，这个人不是在神的真教会里面的人，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哈，耶稣所讲到的一件事，他说我要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群人，是不是？这一群人哦，是怎么样一群人呢？是认主耶稣为基督的一群人。而这群人的代表是谁呢？就是最开始认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基督的使徒们，彼得，这些使徒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正是这一群人，他们首先开始认信耶稣是基督，整个教会就怎么样，慢慢被建造起来了，慢慢被建造起来的。所以在这里，彼得和使徒的地位，他们是具有代表性的，就好像亚当，为什么我们说我们都是有罪的？因为亚当代表人，他犯罪了，我们都陷在了这个罪里，对不对？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是得拯救的？因为耶稣是那个末后的亚当，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更将他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彼得是有代表性的，这些门徒是有代表性的，他的宣告也代表了今天我们的宣告。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他，你不能说彼得仅仅只是代表。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发觉一件事，首先呼召的是谁？第四章里面首先呼召的就是什么？彼得，对不对？当马太在那里讲到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第十章的第二到四节说，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什么？西门。所以彼得使徒的这样的任性是好像是代表我们在向耶稣宣告，或者说向耶稣说到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不仅仅是这样，他也是有他特殊的地位的。当然我们不要夸大这样的特殊的地位，因为一定是有第一个被呼召的人，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时间当中，一定是有第一个被呼召的人，一定是有第一个被召出来的人，亚当，一定是有时间顺序。就好像我们和平教会一定是比如说我到和平教会已经有十多年了，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才来三年，一定是有前后次序的，对不对？但这种前后次序不代表什么，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你就会发觉，彼得常常是被教会差遣到很多地方去的，他也有的时候被其他的使徒所差遣，甚至在保罗讲到的这个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曾经指责彼得，是不是？如果彼得是像天主教所说的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不能侵犯的那个存在，好像仅次于主耶稣一样的存在的话，保罗怎么会去指责他呢？当彼得犯错的时候，保罗就去怎么指责他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彼得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使徒，也代表我们向耶稣宣认了这个任性。好，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说使徒们彼得他们是首先被呼召的。好，就好像建房子总有在地下在下面的这个石头，在上面的石头，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个房子是应该是由所有的石头来组成的，不能说这个下面的石头一定下面的石头比上面的石头地位高。而且这里耶稣不断的强调一件事，他们这样的这种任性是基于什么？基于神的启示和耶稣的，你特别要注意哈，前面讲到是神的启示，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耶稣的建造。所以接下来耶稣不断的在挑战门徒们，讲了很多的比喻，很多经历，很多的事，就是要不断的建造这些使徒，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能够 差派他们去建立这个教会，差派他们使这个教会会、哦、越来越、哦、茁壮成长。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使徒们的地位抬得很高哈，他们有他们首先被呼召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境况哈，但是这仍然是基于神的启示和主耶稣基督的建造，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时间关系我们要讲快一点哈。然后我们再来看哈，这里讲到了一个有关教会的问题哈，因为耶稣说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哈，那这教会指什么呢？我们前一段时间上半年的时候一直在讲有关教会的教会论，对不对？教会论哈，那在这里你要特别注意哈，我要提一个很重要的点哈，我们现在讲的教会不是新约的产物。教会不是新约的产物，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教会好像是耶稣在新约他来到地上以后建立的一个、从无到有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产物。你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是在斯提凡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经历的时候，第七章的第38节，他说这人曾在旷野中和西奈山上与那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就是在这个是在讲摩西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他就讲到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这个会是就是用的教会这个词，那但是旷野会中是在讲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一群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一群人，所以你显然可以发觉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斯蒂凡的这个言论的时候，他就用了同样的词儿，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不管新约我们现在认识是怎么样，在旧约他是指到了一群人，这群人是什么？神的百姓，对不对？而新约是讲到是什么？我们是弥赛亚的子民，弥赛亚的子民，这群蒙基督救赎的人。而且新约旧约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地方会讲到说耶和华要什么建立以色列，就要像陶匠要陶造以色列，让以色列被这个国度被建立起来。所以从这个整本圣经的这个观点你会发觉哈，耶稣不是建立一个新的东西，不是建立一个新的教会，耶稣的整个的建立教会的这个观点是延续了旧约神要建立以色列人，以色列是那个会，你知道吗？以色列百姓是那个会哈，他要建立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延续，这个延续到主耶稣基督就建立了今天在地上的这个教会哈。所以在旧约是什么？耶和华建立以色列人，在新约耶稣要建立教会哈。好像你在这里面隐隐约约又看到了一种弥赛亚的有关弥赛亚的观点哈，有关于弥赛亚的观点哈。在旧约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百姓，在新约是什么？弥赛亚带领他的子民哈，弥赛亚带领他的子民。好，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点哈，就是这个教会这个观念是从旧约和新约是有这样的一种延续性在里面的哈。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哈，耶稣说我要将这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然后教会能做什么呢？第一是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或者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是在讲什么？讲到说教会是能够胜过什么？死亡的。教会是能够胜过死亡的。当然这个胜过死亡不是教会自己能胜过死亡，而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救恩，今天教会能够什么？胜过死亡，对不对？教会能够胜过死亡。好，这是第一点哈，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这群人今天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胜过死亡了，是不是？然后第二点耶稣说什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这里讲到说教会这群人他们是掌管了什么？天国的钥匙。当然这个天国钥匙是谁给的？是主耶稣所赐予的，对不对？主耶稣所赐予的哈。 然后那掌管了这个天国的钥匙能做什么呢？耶稣说什么？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要仔细来看这段的经文。好，当教会拿到这个钥匙的时候，他们就能做一件事，就是进行捆绑和释放，对不对？显然这一段经文上下是有联系的哈。他不可能说给你钥匙，然后又讲另外一个是捆绑和释放，对不对？所以这个钥匙，天国的钥匙和捆绑和释放是有什么关联性的。好，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哈，这个捆绑和释放的对象是谁？这里没有明确的讲，对不对？他说的是什么？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捆绑和释放的对象是谁呢？我先下一个结论哈，先下一个结论，这个捆绑和释放的对象是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我们来看哈，这里首先他讲到的是一个天国的钥匙。我们讲到钥匙，钥匙是干嘛用的？开门开锁的，对不对？是开门开锁的哈。所以在这里捆绑和释放的意思哈，你要结合这个钥匙来思想这个意思是什么哈。比如说路加福音，我们用另外一段经文，虽然不是在讲这里的这个问题啊，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哈，是耶稣来讲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问题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哈。第十一章在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时候，第十一章的第五十二节说什么？你们律法师有祸。律法师是解释什么？律法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你看到吗？这个律法是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哈。那以色列人要做一件事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其实神给他们使命的，是不是？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做多国的父哈。所以以色列人应该，他们得到这个律法，他们应该用这个律法，或者说他们应该有一件事要去做，就是要宣扬耶和华神，宣扬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怎么样宣扬？借着神的律法来宣扬，对不对？告诉这些外邦人，告诉他们神的律法是怎样的。但是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在马路加福音里面的一个指责是什么？你们已经拿到了这个钥匙，但是你们自己不进去，还阻挡什么别人进去，进的什么就是神的国，对不对？你们自己不进神的国，你们还阻挡别人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把这个捆绑和释放再结合钥匙再结合它是一个什么钥匙，天国的钥匙的话，你就很清楚了哈。它是在讲到一件事哈，教会有一个权柄哈，这个权柄是什么？他能为那些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人来开启天国哈。这个意思不是说好像天国的建立是教会一手做出来的哈，这个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借着赐予教会权柄，能够来让那些承认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能够进入到天国，而那些不承认耶稣、不接受使徒所为耶稣所做见证的这些人，就被什么赶出去了，就被赶出去了。所以这个捆绑和释放其实是借着这个天国的钥匙这样的一个描述来向我们显明的，也就是教会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能够让那些任性主耶稣基督是基督的人进入到天国当中，而那些不任性的人，他们唾弃耶稣的人，耶稣也什么唾弃他们，天国也向他们关上这扇门。然后我们再来看哈，那谁享有这个捆绑和释放的权柄呢？好像这里是在讲到彼得和使徒们，因为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说了一句很常常会说的话，说你要得人什么如得鱼了，对不对？耶稣明确跟彼得说，你将来要做一件事就是得人，你现在是渔夫，你要捕鱼，对不对？那你将来要做的是什么？是捕人，对不对？把人都把他引到这个主耶稣基督面前去哈。 带领他们到主耶稣面前去哈。所以在这里首先你看到的是什么？彼得和使徒们他们要得人如得鱼。但是马太不是仅仅停留在这里，对不对？马太福音的最后是有大使命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大使命不是仅仅给使徒的，是给什么？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哈，谁享有这个捆绑和释放的权利？当然首先是这些使徒们，但是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了大使命哈。当你把福音传给一个人的时候，当圣灵在他里面动工，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承认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天国的门就像什么？他打开了，是不是？好，天国。但是当你传福音给一个人，这个人说我不要耶稣，我拒绝承认他是那位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天国的门就像他什么？关闭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有关福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者说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只是容易提到那个救恩所临到的那群人，但是你要注意，圣经里面明确讲了，那些拒绝救恩的人他们就落入到了这个审判当中，是不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在这里还有一个要稍微讲一下的，就是有关天上和地上哈。这里讲到说什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哈。那这个天上和地上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天上是什么？就是神在的地方吗？地上就是我们在的地方吗？我们常常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耶稣传道的时候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哈。你听这句话意思哈，我举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例子哈，就好像你看那个灾难片哈，说有一颗小行星马上要撞击地球了，这个小行星什么越离地球怎么样？越来越近了，对不对？好，所以这里的天上和地上是在讲到说，当耶稣来了以后，他建立神的国、天上的国度的时候，这个天上国度不是飘在天上的哈，这个国度是什么？要啪闯入到什么这个地上的国度中间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像那些拜佛教的和尚，他们是到这个山上去哈，觉得要什么？要六根清净，要远离世俗，是不是？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要进入到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传扬什么天国的福音，是不是？传扬天国的福音哈。所以你要用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天上和地上，就是这个天上的国度，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他就闯入了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而在天上国度里面要释放的这些，在地上的国度也要什么？释放。在天上国度要捆绑的，在地上的国度也要什么？捆绑。好，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你就会真的激励我们勇敢的去传福音，对不对？你如果这个天上是天上，等我们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这个才叫天上哈，那一定不会有很强的动力去传福音。但是你要知道，今天这个天上的国度已经闯入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而且你有这个权柄可以宣告说，在天上释放的地上也释放，在天上捆绑的地上也捆绑的时候，你就能积极的去什么传福音，积极的向周围的人宣告主耶稣基督是那主耶稣是那位基督。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哈，最后就是耶稣在嘱咐这些门徒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哈。我们特别注意哈，这里不是耶稣要隐藏自己弥赛亚，不是仅仅耶稣要隐藏自己弥赛亚的身份。耶稣既然他不断的宣告，马太福音你看到马太要借着耶稣所行的这些事不断的宣告耶稣是那位弥赛亚，那如果他一边不断的宣告自己是弥赛亚，一边要隐藏自己弥赛亚的身份，这就是矛盾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耶稣其实是在做一件事哈，做什么事呢？他在持续的不断的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哈？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期不期盼，知不知道，相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相信，对不对？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是要他们再一次的确认， 再一次的一个信仰的告白哈。那对于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哈。马太其实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是什么？当你们看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大长大麻风的人洁净、只有死人复活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位是什么？弥赛亚了。当你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们就应该知道这位是救主了。难道你们还不信吗？难道你们还不承认他是弥赛亚、是基督吗？还要我告诉你他是基督啊？我是基督，他才是基督吗？很多人当你告诉他这个信仰是怎么样的时候，他是断然拒绝的，对不对？即使他看到了很多的事。所以在这里耶稣是试图陶造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哈。你们看到这一切你们就知道我是谁了，不需要我再用嘴来说出来。那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在福音书的这个处境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点就是什么？就是有关十字架与基督的关系，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到的。下一次要讲到的，耶稣在这里要说，你们不要说我是基督，为什么？当你宣告说这位是基督，我是跟随他的人，你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是什么？下一次我们会 讲到的。耶稣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这句话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这句话也不是这么难的啊！下一次我们会来分享哈，啊，下一次来分享哈。所以这是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的两个原因哈。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今天我们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任性哈，是彼得使徒的任性，也是我们的任性，就是耶稣是那位基督，耶稣是那位受苦的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你要知道今天信仰当中最大的最根本的问题，你说我当然知道耶稣是基督了，我信耶稣的时候一开始就有人告诉我耶稣是基督了，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出问题就出在耶稣是基督这句话。你要知道很多的异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异端，或者说他们异端所挑战的这个真理就是什么？耶稣是不是那位基督啊？耶稣是不是那位基督？所以今天我们信仰的根基核心，我们任性的关键点就是耶稣是那位基督。基督是什么？受膏的君王，对不对？他是一位什么君王啊？他是一位王啊，是这个天国的总司令，是不是天上的国的这个总司令，最高的指挥官啊。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说，我们为什么特别关注那个美国总统谁当选，因为美国是今天世界上面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更要关注这个天上的国度，君临这个地上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国度，他的王是谁呢？这不仅仅是一句话哈，这是一种真正的对这个王的认识哈。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哈，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任性，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这种任性是基于什么？天父的启示哈，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是基于什么？耶稣基督的建造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出来，就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一章的八节是我常常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哈。当耶稣要离开然后地上要到天上去的时候，门徒问他说，你的国建立在什么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做主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种见证，是因为什么？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工作，三位一体神同心合意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血肉的指示。最后我们看到哈，我们被建造，我们能什么？胜过死亡的权柄。今天我们的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局，有关结局的，就是我们能够什么？胜过死亡的权柄。我们不再 被此所辖制，不再被这个撒旦所辖制，
对不对？
这不仅仅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特权，你知道吗？或者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权，这其实是一个有关权柄的问题，有关权柄的问题啊。所以你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的身份所带来的是这样的一种重大的地位上的改变，对不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在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权柄。耶稣给我们权柄，不是说哎，给你权柄你拿着玩，对不对？耶稣给我们权柄是要我们去什么使用的，就好像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一样。耶稣给我们权柄，能够释放和捆绑这地上的国当中的人，我们就要努力的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些接受福音的人，他们就得着了主耶稣基督；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他们就被天国拒之门外，是不是？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来认识你，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恩典当中，这完全是出于你的怜悯和爱。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实的不能也不愿意来认识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沉浸在我们的罪中，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我们在魔鬼的鼓掌之中，我们还自得其乐。神啊，今天是你救拔了我们，是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施行你的恩典和拯救，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特别在这里借着这段经文真实的向你来祷告。神啊，你既然将这样的权柄放在我们手中，你也真实的让我们能够来使用这个权柄去宣扬你的福音，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也为那些你所预备所拣选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音的这样的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也是出于你的恩典啊，是你把你这个天国的钥匙，把这权柄放在我们的手中哈，使我们能够参与到你的旨意和你所要成就的这个国度的上面。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让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劳苦哈，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哈，这一切都是恩典。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越来越多的来为你来服侍你的时候，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服侍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借着这样的服侍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生命不断长大。所以神啊，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为你做的很多，但是神真的，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做的才是那最大的。神啊，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劳苦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有一个看见，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甚至抵挡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神啊，求你将这样的爱放在我们里面，不去介意那些我们传福音的人他们对我们是怎样的态度，不去介意他们的这种敌意和抵挡，不去介意这个世界不接纳我们，因为这世界也不接纳你，你来到这个地上，地上却不接纳你，但你仍然来到我们中间，为要拯救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